我们求你借着希伯来书再次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我们需要你从天上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借着你的亮光，我们的生命能够有长进。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给这个说话的小子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讲义摆在那个地方，如果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讲第五章第五章如果你没有讲义，你可以到那里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节。好，我们请Tim弟兄读，好吧。
凡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了，就是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上一次我们特别是说到祭司是怎么来的，圣经里的祭司，我们说到在旧约以色列人中间有祭司。我想我在黑板上再把我们上一次的把它再说一下。在旧约在以色列人中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就拣选了，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十二个支派就只拣选了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可以侍奉神，这个支派来侍奉神。别的支派有职业，可以种地，可以牧放牛羊，但是利未支派既不种地也不牧放牛羊。这是上次我们 已经读了圣经，他们就是来专门办理圣殿里面的事情。这个支派，但是这个支派的里面又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后代做祭司。这又不同了，利未支派是可以侍奉神，在圣殿里面办理很多圣殿里头的事物，比方说这个会幕要搬迁了，谁来抬约柜？好了，这是利未人才能抬，其他的以色列人不能抬，其他的支派都不能抬，不能做的。好了，这是在旧约就规定了，但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和他的后代就做祭司了，祭司的职务不是来抬这些会幕里的东西，祭司的职务就是专门为以色列人来献祭，他们向神献祭。好，或者献礼物，就是上一次我们第五章第一次我们一读，他们献祭献礼物，以色列人祭司为他们献祭。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利未记有五种的祭要献啊，五种的祭要献啊。那么比方说燔祭、要献素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还有一个平安祭。这五种的祭要献，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自己可以献祭，不能够献的。利未人也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能来献祭，只有利未人中间的亚伦和他的后代可以献祭，成为祭司了，他们就是祭司。那么亚伦又是所有祭司里面为首的，叫做大祭司。好了，所以亚伦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他的后代就是祭司。那么亚伦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大祭司？有，就是从祭司里面又选大祭司出来啊。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都还有亚伦的后代做祭司。所以我们来读每一个时代他们都有大祭司。好，这是旧约是这样规定。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在天上，以色列人在地上，以色列人是有罪的，以色列人要到神的面前去，你要向神求一件事情，你要就去找祭司为你献祭。如果你有罪，你没有献祭，那神不会给你做事的啊，神不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是祭司。因此祭司就有一个职务，就是把以色列人和神中间连接起来了，那就好像是一个中间的阶级了。要靠他们献祭，这个是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弟兄姊妹，还没有摩西律法以前，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 十二个支派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又怎么办？亚伯拉罕有罪了又怎么办？好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自己就可以献祭，这是上次我们说过，对不对？你们看啊，你读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他就自己做一个祭坛，他就献祭。亚伯拉罕以后，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挪亚从方舟里头出来，他也献祭，看到没有？好，所以摩西时代以前，以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自己也献祭。但是在大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就上次我们读过了，就是创世纪十四章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啊，等等我们还要说，在叫做麦基洗德，他是神至高神的祭司，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四章。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好，我们请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十七节读到二十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好，我们请听米弟兄读。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好，我们看就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亚伯拉罕自己还可以献祭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也在献祭啊，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但是这里没有讲亚伯拉罕可以自己献祭，但是没有讲亚伯拉罕是祭司，请我们注意哈，没有。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请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读到第八节。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第八节，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筑坛的意思就要献祭了，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他当时他也可以献祭，但是除了他自己献祭以外，那么还有一位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叫做麦基洗德啊，在他的时代还有一个祭司是神专门侍奉神的祭司。好，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历史的记载啊。那我们再请读，往前面翻一点，读创世纪 我们请读第九章或者我们先读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八章的二十节。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好，你看挪亚也献祭，挪亚献祭，刚刚我们也读到亚伯拉罕也献祭。好，那么我们再读这个创世纪的刚刚说的，我们读第九章。第八节。好，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八节到十七节。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是云彩遮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好，那么你看，挪亚向神献祭，他也筑坛献祭，那么他献了燔祭给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燔祭可以为人赎罪的。燔祭就是把所有的，比方这个牛这个羊完全烧在祭坛上，一点都不留的。那么比方说利未记的赎罪祭，那有的东西是不能献的啊，有的不能献的，所以每一种祭物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至少要知道，在挪亚的时代人可以向神献祭，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人也可以向神献祭，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特别告诉我们，有一个祭司是至高神的祭司，叫麦基洗德，这是在旧约。那么现在到了我们到了新约了，旧约是有祭司，专门的祭司。那么新约我们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教会里面有没有专门的祭司呢？那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请听弟兄读啊。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你们就是指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石。活石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石头，我们每个人 就像修房子用的石头一样的，就把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一个活的有生命的石头，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灵宫了。灵宫就是一个殿的意思了啊。那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石。因此这里就讲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为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看到没有？所以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请我们注意，每一个基督徒都祭司。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从基督徒里头选出牧师来，这个牧师才是祭司，他才能侍奉神，没有这一个。圣经里也没有讲天主教里面的神父才是祭司，没有这样讲。修女才是祭司，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看做圣洁的祭司，这里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旧约是从人里面选出一些人来做祭司，新约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祭司。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为什么新约每一个人都要做，都能够做祭司？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住了圣灵，这是圣经里说的很清楚。我们有神的生命，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什么时候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神的生命就到你里面来，你就有神的生命了。那么按照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还有神儿子的灵在我里头，就是圣灵也来了。所以我每一个基督徒，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我还有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圣经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请你记得，你是祭司你就能够侍奉神，不是要牧师才能侍奉神，圣经里没有这样讲，也不是传道人才能侍奉神，每个人都能侍奉神。而且圣经里有多处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把恩赐给了我们，我们侍奉神是用什么来侍奉，是用恩赐来侍奉。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那就是新约完全不同了。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旧约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都是祭司，对吧？但是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这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每个人都能到神的面前去，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今天有的教会的做法，因为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我就请问，受洗，一个基督徒受洗，谁来给他受洗？那么有的教会就规定了，要牧师才能给你受洗，那牧师才是祭司吗？圣经里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在圣经里使徒行传你就看见有一个叫做腓力的，对不对？啊，腓力是来管膳食的，他就可以跟人施洗。主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就能跟人施洗。白饼聚会，那如果按照天主教，那个白饼啊，一定要神父把那个饼拿来，你嘴巴张开放在嘴巴里，别人不能做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个白饼聚会，那我们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保罗他们每一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都有百饼聚会。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们还在家里也百饼，在店里，在家里，谁来管理这个百饼？你是祭司就可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好吧？所以信位就不同了。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好吧？为什么主耶稣是大祭司？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把他自己献给神了，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好不好？好，所以现在我们又请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那里是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我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就是亚兰和他的后代，是从人间挑选的。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上次我们讲了，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自己也是愚蒙的，自己也是失迷的。失迷我们就是说，被人走错了路了；愚蒙的就是被人迷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祭司亚伦他自己也是软弱的，也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他每次献祭除了帮别人献祭以外，他还要为自己献祭，他是赎罪，为自己献赎罪祭，像是亚伦罪的。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亚伦要成为大祭司，那是在圣经里面规定了，神对摩西说，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喊他们来，成为祭司，侍奉神。如果神没有说这句话，亚伦和他的儿子不能成为祭司。所以神要他们来成为祭司。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是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那就是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对不对？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都能侍奉神。现在我们读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里就引用了一节圣经，我们在讲义上第五章的就是十四页，这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现在我们请读读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好，我们请基民弟兄读。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个第七节说的受膏者说，那要请我们来读第一节，这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吧，一起听我们读。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第二章就是专门说到神的儿子要他是受膏者，他要建立他的国度，这是诗篇的第二篇告诉我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刚刚我们读第七节，受膏者说，谁是受膏者？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就说，我要穿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为什么要引用这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因为我们说过，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写给什么人的？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信犹太教的，是守摩西律法的，但是他们又转过来相信了主耶稣。他们原来信犹太教，他们从犹太教过渡来信耶稣，所以这个就用了希伯来这三个字。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就叫希伯来人。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就说，亚伯拉罕他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他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那么希伯来书就是说从犹太教过到基督教来的人，原来信犹太教，现在他来信耶稣了。信犹太教不是不信耶稣的，他是守摩西的律法，他是相信亚伦这个大祭司的。那么现在他信了耶稣了，他犹太教的东西他没有完全丢掉，所以这一批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又要守摩西律法，又要信耶稣。因此希伯来书就告诉他这批人来讲，你们只认信耶稣，不认在守摩西的律法。因此就有很多的证明。第一处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是呢，天使和主耶稣来比较，来对照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拜天使的，犹太人他们是敬拜天使的。好，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天使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才是神的儿子。天使是为蒙恩的人为他们服役的。所以第一章就把天使和主耶稣做了一个对照。所以今天你信了神的儿子，你就不要再去拜天使了。第二章马上就把摩西来和主耶稣做一个比较。摩西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才是神的儿子。啊，这就是告诉希伯来人，告诉这批犹太教的人。那么从二章开始就讲到大祭司了，二章、三章、四章到五章都提到大祭司。因此现在就要把大祭司来做一个比较，亚伦这个大祭司和主耶稣不同了。亚伦这个大祭司他不过是人的后代，所以说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么主耶稣这位大祭司谁？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专门要把诗篇的第二篇要提出来，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么样生你。因此就让犹太教的人，就要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主耶稣才是神的儿子。你们现在信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对我们外邦人来讲 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问题。我们一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教来讲，今天很多以色列人他还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不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这里专门说到主耶稣他是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好，现在我们再读下面啊，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再把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再读一下。好，我们请听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这里除了说到主耶稣这一位大祭司和亚伦不同，亚伦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这一位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就是第六节马上就讲，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又引用了诗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读诗篇110篇，诗篇110篇110篇。第四节，诗篇110篇第四节，好，如果找到了，我们还是请Tim弟兄读，好吧？
他行了奇事，使
没有110篇。
对不起，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啊，这是第二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起头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现在第二处就是又把麦基洗德跟主耶稣连在一起了，主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本次永远为祭司，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就不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说麦基洗德。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创世纪的14章，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那是祭司，他是天上神的祭司，他是专门侍奉神的。那么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做对麦基洗德按照原文我们做了一个解释。麦基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麦基就是王，洗德就是正义或者公义，麦基是洗王的意思，洗德是公义的，所以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公义的王，或者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仁义的王，公义的仁义的王，就是麦基洗德四个字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还没有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从哪里出来，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孙子叫做雅各或者叫以色列，他生了12个子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利未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因此在亚伯拉罕时代，这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是很早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那么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等次，这个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地位的意思，按照麦基洗德的那个地位，主耶稣按照那个地位来做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地位来做祭司，这是两回事情，不同了。好，那么为什么要按照麦基洗德他的地位来做？好，那么五章以后我们要专门讲这个，在第七章要专门来说这个事情。这里就是提出来，主耶稣做大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因为他不是人，他是神，神的儿子。第二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是神说的话啊，神说的，让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看到没有？亚伦这个祭司不是永远的，因为他到了时候他要死，但是主耶稣这个祭司怎么样？是永远的，他现在活了，他复活了，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好，因此前面这一段圣经就是把亚伦这个祭司和主耶稣这个大祭司来做一个对照，再做一个对照。好，那么就是前面说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好，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这个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要发生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否则我们会弄错。你看这里说了，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说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也就是说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吧，他还带着肉体，还没有死，也更没有复活。在肉体的时候他曾经啊大声祷告，而且哀哭流泪祷告。这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原文是，大声是有力的祷告，哀哭原文是在那里呼求啊，这个讲义上我们都给大家按照原文写了，有力的在那里呼求。流泪祷告原文是带着泪在那里求告。那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圣经里是怎么记载的。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或者四十五节，读到四十六节。
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里是说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大声的，因为这里说到大声嘛，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想，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全世界人类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从神来看，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是有罪的，但是不是他自己的罪，是我们的罪。因此在这个时候神就要离弃他，就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是一定要离弃他，因为神是无罪的。主耶稣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彼得的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现在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众人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此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罪，那是我们众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在神看他有罪了，他身上有罪了，那个罪不是他的，是我们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上次我们也读过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了？”啊，但是我们还要会继续交通。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神的儿子。啊，因此在这个时候，神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神就离弃他。神从来不会离弃主耶稣。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是不是主耶稣讲？他和神是永远不会分的。但是就在那一刻，那一刻，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担我们的罪，马上就要死。他不该死，因为他没有罪。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有罪才有死啊，对不对？我们有罪，我们该死，但是现在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就在那一个刻，他担当我们罪，他要死的时候，神就要离弃他。为什么神要离弃他？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没有罪的。所以主耶稣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我们还有一处圣经也可以读，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三节要读到三十四节，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你看这里也是这样记载，那就是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那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句话，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主耶稣怕死，对不对？求神啊，要他不死，免死嘛。免死在希腊文原文不是说不死，是说他能从死里面出来 out of death， 就是他能从死里面出来，就是他可以经过死，他可以经过死，但是要从死里出来，就是他会复活。好，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十七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好，我们请 Tim 弟兄读。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好了，所以我们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给门徒讲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自愿舍的。我不但舍了这个命，我还把命怎么样，还要取回来，看到没有？那就是他要复活啊！他是说一个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主耶稣他不是怕死，他愿意死。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要死，他知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不到怎么样赦免。所以主耶稣必须流血。神看他流的血，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这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我们犯了罪，我们该死，我们该流血。现在有一个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死了。神看主耶稣流的血，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圣经里告诉我们得救的问题。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1节，要读到25节，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26节。罗马书第三章21节，读到26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了，我们来看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什么？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所以必须主耶稣必须流血，必须流血，要借着他的血，因为他的血流出来，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神要看主耶稣的血，他的血一流出来，神就说所有人的罪都得到赦免。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是为着所有的人，不是只为着基督徒。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特别说得很清楚。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被神称义呢？就是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就接受他的血，你到神面前就认罪。好，因此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就说了，他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愿舍的，我从父受的命令，我怎么舍了，我还可以把命再怎么样再取回来。这是神。好，因此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就是用亚伦和主耶稣来做比较。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亚伦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大祭司，他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是立位的后代，他不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成为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就引到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神你。第二个又引用了诗篇110篇的第四节，他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那我们就要看主耶稣从他的出生来讲，以色列不是有12个支派吗？利未支派，主耶稣不是利未支派出来的，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祭司的，但是主耶稣他是祭司，是神要他做祭司，不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他是顺服神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在约翰福音40章，主耶稣就说了，他说父是比我大的，主耶稣是顺服父的。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8节，约翰福音14章28节。好，我们听读。好，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好，请我们注意哈，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一切他要顺服父。主耶稣在地上一切他都要顺服父，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好，那么也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的12章。49节到50节，约翰福音12章49节到50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过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你看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句话他是凭自己讲的，好不好？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一句话都是凭自己讲，好不好？主耶稣没有，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有父比他大。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吧，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到29节，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到29节，好，我们也请进入读。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你看主耶稣刚刚我们读12章，他没有一句话是凭着自己讲，这里是说没有一件事他凭自己做，你看到没有啊？哇，这是感谢主啊，只有他是完全的，看到没有，样人不完全，样人还软弱，但是主耶稣没有，他没有一句话没有做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做的。好，最后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2章，腓立比书的第2章第5节读到11节，腓立比书第2章5节到11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给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好，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第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同等，刚刚不是说父比他大吗？他怎么又同等了？啊，因为他是神，好不好？他是灵，我们知道神的父子灵，我们相信的神，第一个他是灵，主耶稣是灵，父也是灵，从灵来讲他们是同等的，从神来讲我们敬拜他，他是神啊，我们人称他是神，神也是神，父也是神，主耶稣也是神，他们也是同等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大，神比他大，所以他就谦卑了啊，谦卑的结果他就顺服神了啊，他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自己就卑微了，顺服了，向谁卑微？向父卑微。向谁顺服？向父顺服。所以他才能够说，他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讲，没有一件事情凭自己讲，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把他升到最高了啊，这是升到至高了，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就升高了，那是不是有的人就讲他和神就平等了？你看这一下升高了，不是就平等了吗？那父还比他大吗？哎呀，弟兄姊妹，这要很小心了，现在就有的真理就这样传扬不清楚了。那请你最后读一处《哥林多前书》15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从二十四节我们读二十四节
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好不好？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好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神把主升到最高，万物都要服主耶稣，神服不服？神不服，所以神不在其内，所以就这样。二十七节，既说万物都服了他，那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神不在其内。那么最后还有一句话，第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在为万物之什么？万物之主，之主，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是谦卑的，神把他升到最高了，万物都服了他了，但是他仍然服在神的手下，好不好？就是有一天国度也建立了，最后主耶稣还要把他的国度交给父神，让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教到这里，第五章没有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今天就是说到亚伦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和主耶稣不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那么现在我们有几分钟跟弟兄姊妹，就是关于今天的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可以来提出来。
我提问题
好，请
快说嘛。说这个有一句话，就说这个，我不能理解啊。我记得这个就说，
不好意思啊，就我个人理解，就说那个，那耶稣为全世界的人都死了，但是就说只有信他的人才被那个罪才被赦，就不信的人罪还赦免不了。
现在我们来讲了，刚刚罗马书第三章是说神的耶稣做挽回祭是根据什么？第一个耶稣的血，第二个根据人的信，对不对？第三个就成就了神的义了，对不对？而人你信了，神就称你为义人了。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如果这个人不信，他不信，请问你这个不信是神要他不信呢，还是他自己不信？这个要弄清楚了。既然我们传福音给人，他就不相信，那你说是神要他不信呢，还是他自己不信？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啊，这是有个自由意志了，他自己觉得说我不能信，这不是神要他不信。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为他钉十字架？有啊。主耶稣说为所有的人都钉十字架，神是愿万人得救。这个我们又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好，我们请从第四节读到第三节，好不好？第四节读到第三节，
第三到第四吗？
第
四到五吗？还是
第二章？ 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开始，好不好？啊，我们读到第六节吧，第六节。好，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属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主耶稣是做万人的属价，那个万人就是一切的人。好，这是一处圣经哈，神愿什么人得救？是愿万人得救，万人原文就是一切的人。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这里也说清楚了，主耶稣做挽回祭，流血舍命，不是单为我们，为我们基督徒，看到没有？也为什么普天下的人啊，对不对？千万不要说主耶稣只拯救我们基督徒，主耶稣流血拯救所有的人，天下人他都拯救，你要不要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千万不要怪主耶稣，有一天主啊，你没有为我流血，因为我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是怪你自己，你不要嘛，对不对？他没有说我不救你，是为，所以这是说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好不好啊？啊，主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神愿万人得救，好吧？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好吧？好，那个弟兄就说到这里。
不是那个，不信的人中得永生吗？啊，不信的人都有
是吧？啊，不是信的人当然没有，他不信嘛，啊，一定要你信嘛。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讲，一定是主耶稣的血，还有你要信。第三个，神就称你是义人了，对不对？你说我不要，那就没有办法啊。最后我来说一个真正的这个事情。有一次在一个布道大会上，很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传福音，就讲了很多，他就最后就问你们要不要，他说我现在举个就跟他们讲，他说你看我手上戴了一只手表，他跟底下人讲这个手表有多少个钻石，是什么名牌，现在值多少万，你们谁要，你就举手，我拿给你。底下没有一个人举手，不相信这么贵的手表你会给我，不相信。结果有个妈妈抱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我要，他就举手，这个人传道人就走到了小孩子的面前，把表取下来就给他。一给他以后，这些人一看，啊，你说的是当真的吗？当真的，找我知道当真的，我就先举手嘛，好不好？就是说，好多人现在不要主，就是当真的吗？啊，好不好？他不相信嘛，啊，所以那个孩子就把表拿去了，啊，感谢主，好不好？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请全南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